我们从三个方面来为大家介绍佛法正见的内容。哪三方面呢？第一，要合乎三法印，这才是佛法正见。第二，要合乎因果观跟因缘论。这个因果观、因缘论，简单的讲，就是缘起的因果观，才是佛法的正见。第三个，要合乎中道的空观，这个才是佛法的正见。我们从这三方面来为大家介绍佛法正见的内容。首先，我们来看要合乎三法印的道理，那才是佛法的正见。什么是三法印呢？三法印是三条道理，三条具有普遍性、必然性的道理，可以让我们拿来印证是不是佛法的道理。好，三条具有普遍性、必然性的道理，可以让我们拿来印证是不是佛法的标准，可以这么讲。符合这三条道理的，我们可以肯定这就是佛法，不符合这三条道理的话，那就不是佛法。我经常讲，不是佛法有没有关系？没有关系，不是佛法就不是佛法而已。好，为什么要这样讲？道理很简单啊，今天大家来这里无非是要学习佛法嘛，是不是要认识佛法嘛？那分清楚什么是佛法，什么不是佛法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所以不是佛法不用关起来，好，没有关系，但是要分清楚，不是就不是，如此而已。所以符合这三法印的才是佛法，否则就不是佛法。所谓的三法印是哪三条具有普遍性、必然性的道理呢？第一，诸行无常；第二，诸法无我；第三，涅槃寂静。这个各位的讲义上有的，是不是？好，就是这三条。我们先来解释什么是诸行无常。诸行是说由因缘条件聚合而成的一切存在现象。简单的讲，就是我们可以接触到的，我们可以想到的任何存在的事物，在佛法里边呢，就把它叫做诸行啊。这为什么叫做诸行呢？因为这些存在的事物现象都是因缘条件聚合而成的，所以所谓的诸行是凡是因缘条件聚合而成的一切存在现象，就叫做诸行。在佛法里边有一个专有名词，叫做有为法，有为无为，啊，为什么的为呢？叫做有为法。所以所谓的有为法的意思是，凡是因缘条件聚合而成的一切存在现象，就叫做有为法。相对于有为法，大家想想看，从反面来解释，大家可能可以帮助大家了解。相对于有为法叫做无为法，对不对？有，相对于有的是无嘛，那无为法的意思就是不是因缘条件所成的，它是自己存在的，它是独立存在的，它是永远不变的存在的，那个就叫做什么？那个就叫做无为法。现在这样子是不是很容易了解啊？这马上就学会两个佛教的专有名词，对不对？有为法就是因缘条件聚合才会呈现出来的现象事物，就叫做有为法。好，我来问大家，这个杯子是有为法或无为法？有为法，因为它是因缘条件，很多因缘条件组成的，对不对？好，大家手上的 笔手上的讲义是有违法或无违法？有违法，对不对？好，今天我们这个教室是有违法或无违法？有违法，好，没问题，对不对？那你们说，老师，什么是无违法？你们回去找，我还是到现在还没找到。好，那就是这样子哦。好，无违法。好，所以这个不是因缘条件而成的。好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在我们这个世间啊，在我们的经验界里边，好，这是不错的功课哦。我那一天在另外一个班上，那个班上的同学很活泼，他们真的很认真找。有一个同学就告诉我说，老师，我找到了空气。空气不是因缘条件聚合的吗？是不是？啊，一定是，对不对？所以不对。还有另外一个同学说，老师，我知道了，找到了不随意机。心脏，我们的心脏的肌肉是不随意肌，对不对？那不随意肌是不是因缘所生？那不随意，那意思是，
可是身体也是因缘
合的啊！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、啊。那应该心脏会一直跳，一直跳，一直跳都不会停，对不对？可见不是哎，对不对？所以是那个分随意肌不随意肌，那是因为就着。相对，对不对？相对在分别的时候那样分、啊、所以它也是因缘所生，不是无违法。所以在现实的经验界里边，大家回去可以没有关系，现在一时想不清楚，回去继续找。好，所以总而言之，佛法跟我们讲诸行无常的诸行，指的就是这些因缘聚合而成的一切存在现象，所谓有违法。它都是刹那生灭，不断变化，没有永恒不变性的。好，如果我们把它再归纳起来，这一切现象可以分成生理现象、心理现象，还有我们所赖以生存的这个环境物理现象，无论哪一种现象都是不停在变化，没有不变性，这个叫做诸行无常，很容易了解吧？我们的生理是不是不断刹那在生灭？现在科学早就已经告诉我们了，我们的细胞刹那刹那都在新陈代谢，对不对？所以，我们皱纹会长出来，对不对？那个我上一次皮肤有一点问题，去看皮肤科医生，皮肤科医生告诉我说。50岁以后的皮肤，就是你不想让它长的东西，它就自己一直长出来。那为什么？那难道是临时才长出来吗？不是，它是一直在变化，变化，变化，对不对？刹那在生灭，慢慢的老化。我们的眼睛，对不对？现在一只眼睛已经不能解决问题了，又近视又老花，所以看远的看得见的眼镜，看近的就。保证看不见，看近的看得见的就看不到眼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很长一段时间都随便看。不过你们现在在猜，我现在有没有看到你们？哎呦，现在拜科技之赐，现在这一只眼睛有三个视区，还有三个不同的视区，所以我可以低头看我的讲义，抬头还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。最后面的菩萨在那里笑，所以但是这个是什么？我们的生理在变化，我们的心有没有刹那在生灭？一定有，要不然喜怒哀乐不是都生气一直在生气，伤心一直在伤心，这不是我们的经验，对不对？不必多说。我们的环境是不是刹那在变化？是，不用怀疑，对不对？这很容易了解，这个诸行无常的事实。本来是应该很容易了解的，问题是在我们现实生活中，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经常体会到这无常的事实呢？其实不见得。所以经上讲了一个故事，什么故事呢？有一个人在荒野中旅行，他走着走着，一不小心 掉到一口枯井里边去。结果他当他掉下去的那一刹那，抓住了井边的一条枯藤，所以他没有一下子就掉到井底啊。哦，好里加载对吧？好里加载没掉下去，他但是他就要看看这井底到底有多深啊。他一看不得了，井底有四条毒蛇正在仰首吐信。哦，他这是很庆幸啊，还好没掉下去，对不对？问题是他再抬头一看，不得了，井口来了两只老鼠，一只白老鼠，一只黑老鼠，就咬着他抓住的这一条枯藤，眼看就要被他咬断，那这万一咬断不就糟了吗？对不对？那就在这万分紧张的时刻，这个人忽然发现旁边有一个蜂窝留下了香甜的蜂蜜啊，太好了，他伸出舌头舔一下，又香又甜啊，太好吃了，再吃第二口，再吃第三口，他就这一口接一口就忘了井底下的四条毒蛇，也忘了井口上的两只老鼠，他就享受起这香甜可口的蜂蜜来了。这下子蜜蜂发现怎么有外敌侵入偷吃他的蜂蜜，就来叮他。你们有没有被蜜蜂叮过的经验？我告诉你，保证很痛的。好，我30年前被虎头蜂咬的这个一个疤痕到现在都还在啊！哦，那个在被它咬下去的第一时间，我以为是失火了，那就像真的就像被火烫到一样啊！因为是半夜，那个虎头蜂不晓得等我多久，半夜钻到被窝里边去咬我的，半夜2点钟啊，终于等到你了啊！是吧？要还他这个这个。还他这一个果报还不容易，让他咬了一口，啊，他自己也死了啊，就死在被窝里边啊，因为我不知道什么东西咬我啊，打开被窝就是一只虎头蜂，啊，所以保证很痛的啦。那好，回到故事，这个人被蜂，这蜜蜂这样子的叮咬，啊，他还是只顾着享受他的蜂蜜。好，这个故事代表什么呢？那一条枯藤代表着维系我们的命，生命的命根啊。这一条枯藤断了，也就是我们生命结束的时候。这一条枯藤为什么会断呢？那两只黑白老鼠代表的是白天跟黑夜，日月如梭，对不对？日夜交替，一天过一天，就像布袋戏的总镜人说的，我们的生命其实是一步一步踏入死亡的概念。但是我们浑然不觉，其实我们的生命日月自然的轮替，一天过一天，生命一天一天走向尽头。除此之外，井底下的四条毒蛇代表什么？代表我们组合成我们这个肉身的成分，地水火风。在经上告诉我们，这叫做四大，地水火风。我们中国用什么来分析？金木水火土，对不对？其实都是代表着组合成我们这个身体的元素。其实组合成我们这个身体的元素，地水火风是互相消长的。经上跟我们讲，四大不调的话呢，就会百八病生，就会生病。比方说感冒流鼻水，那就是水大增加；发烧火大增加，对不对？那所以说是四大消长，它协调不来的时候，人就会生病。啊，我经常讲，人会有最后一次医不好的病，是啊，总会有最后一次，啊，那这个生命就结束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的生命是受到 自己组成成分的威胁，那四条毒蛇不是外面的，对不对？那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，我们的命根一天一天的减少，对不对？其实是这样子，但是我们会忘记这个事实，因为我们贪着眼前的蜂蜜。蜂蜜代表什么？五欲之乐。当我们在享受这感官所带来的快乐的时候，浑然忘我，忘记生命的短暂。好，我们的五欲就是我们的感官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，去贪取、执着跟这个感官相应的境界，叫做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。没关系，这个我们后面还会再详细介绍。啊，总而言之，就是享受种种的五欲之乐，我们就忘记了。其实，在我们追逐五欲之乐的同时，是不是真的都只是快乐？不见得。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是什么？苦中作乐，就像蜜蜂会来叮咬一样。这个故事的意思是这样啊。但是我们忘记，对不对？我们经常忘记，在现实生活里边，我们是忘记无常的事实的啦。好，所以这个佛教面对着这样的无常的真实的时候，佛教的态度是：生命既然不可避免会遭遇无常的事实，那就必须要积极的来面对它，寻求彻底解决之道。这个是佛陀当时出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机，不是吗？面对着生命不能不发生的老病死，这些无常所带来的种种问题，要怎么解决呢？有人说不用管它啦，啊，反正人生就是这样嘛，不用想那么多，凡事往好的地方想就好了。所以刚刚那个故事网络上有一个改版的，你们有没有看过？刚刚那个故事有人把它改版，改成什么？改成有一个人在悬崖上，对不对？在那个树枝上面把四条毒蛇改成狮子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就说，好，睡一觉起来狮子也跑了，老鼠也走了，啊，没事，快快乐乐又可以活下来了。好，网络上就把这个刚刚那个无常的故事改版成这样，太好了，改得好，代表着世间人的想法，面对无常的想法。有的人的想法是什么？人生无常，所以应该及时行乐，不必想那么多，凡事往好的地方想。问题是，难道你及时行乐之后，不必面对无常变化所带来的空虚之苦吗？这个我不给大家答案，这个你要自己问自己，我是问句啦，对不对？好，你说这一次狮子跑掉了，老鼠走了，难道你就不要再面对下一次的无常的事实吗？所以这是用逃避的方法，用忽视的方法，不要想它，对不对？用忽略它，蒙起眼睛鸵鸟的方法，装作没这回事。这是能不能解决？可以，但是这是治标的，对不对？吃止痛药治标的。有时候我们的药啊，止痛药偶尔吃有用，为什么？不是止痛药把我们的病治好呢，是止痛药让你当下不要那么痛，但是你有自我疗愈，终究里边还是我们的生理细胞很多，我们的生理结构很多，要全体总动员才会让我们的病好起来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不是没事哎，不是真的没事哎。那现在面对无常这种问题的时候，哎，有很多各家不同的说法，对不对？告诉你不要关心它，不要管它，反正那是自然现象，它会自己就会过的，人人都会死嘛，你担心什么？对不对？你看这种种说法，但是佛教所采取的态度不是这样子，既不要忽略它，也不是怎样，也不是逃避它，反而是要面对它，正视这个问题， 彻底来寻求解决的方法。这是佛教呢所面对诸行无常的时候所提出来的，所以如实洞彻生命无常的真相，积极以智慧来面对无常逼迫的事实，既不忽略无常的事实，也不逃避无常逼迫的所谓无常观，那正是检验是不是佛法的第一个标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刚刚我说网络上改编的那个故事，它就不是佛法，它就是另外一种说法，现在很清楚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诸行无常为什么会是第一个法印？现在要知道无常本来还是世间的事实，对不对？那怎样正面的以智慧来面对无常这个事实，那才是佛法的所谓无常观。所以诸行无常成为分辨是不是佛法的第一个标准，原因在这里。